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轻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渴。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轻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
在《传道书》这卷书当中呢，作者就以“传道者”这个名称呢来自称啊，传道者要跟人分享。那“传道者”这个词呢，在圣经原文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解释是召集者或者是一个集会的发言人。他是召集者或者是集会的发言人，大概呢就是哈这样一位的传道者，召集了听众来聆听他所要宣讲的信息，希望呢能够带领聆听的人呢一同去找寻人生的意义。当然呢，今天啊我们不是来听啊，主要呢我们打开圣经呢就是看这些的信息，但是也因为传道者他所分享的，我们得到帮助，得到提醒，一起来找寻人生的真正意义。一般的研究呢就认为传道书的作者就是所罗门王，因为呢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王大卫的后裔其实呢就只有所罗门一个人，而且呢所罗门王呢他也有权有势，儿孙满堂，又满有神所赐下的智慧，他曾经敬畏神，又曾经离弃神啊，可以说哈，人所渴望得到并且就算你不渴望但要经历的一切生活的体验呢，在所罗门的身上我们看见呢，他都经历过，他都拥有过。从这样的丰富而且极端的人生历练当中呢，我们相信所罗门呢可以很深入的去反省并且体会人生，从中呢因着神的提醒呢得到哈这个生命的智慧，能够有所分享的。至于这个写作的日期呢，根据传统的说法，传道书是在所罗门王晚年时期所写的著作，那时呢正是哈所罗门王呢最为奢淫堕落的时间过了之后，他回头再看呢，对昔日的自己的行为啦、价值观啊等等呢做出了很深切的一种的反省，并且呢有这个痛悔的。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呢啊，传道书所用的文笔呢可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在主前900年左右的啊，这些近东国家地区呢，这原来是相当流行的一种的写作的题材。传道书所表达的思想还有他写作的手法呢，反映了作者对人生对生活很深入的看法领悟，表面上你看来呢内容好像是没有连贯性的，但如果你用心的仔细的来看呢，那你就会发现哈，里面的信息呢原来是组织严密的。虽然写作的手法我们看起来比较特别，但关于哈这个生命的意义这个主题的分享分析反省呢是绝对不会过时的。
传道书12章13-14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或作这是众人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啊， 好，谈过了背景、题材和作者的资料之后呢，我们来看看传道书的主要的信息吧。在传道书里，字里行间呢，就好像充斥着一种悲观呢、失望呢这一类的语气。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作者所罗门他说，凡事都是虚空。这针对什么呢？其实是对于大多数在世上的人所过的日子来说的，是凡事都虚空。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结论呢？原来哈，当人没有敬畏神的心，不相信神对自己人生的安排呢，那么他所过的日子，他所经过的生活呢，的确哈，最终呢就是虚空。这是一个事实的描绘。所罗门认为，以寻求个人幸福作为生存目标呢，是徒然的，而且呢又是愚昧的。从错误的途径来追寻肉体的情欲和物质的财富等等呢，同样也是徒然的，也是愚昧的。然而呢，所罗门他并没有一直停留在这种悲观绝望的一个的平台上，反而呢，作者在整卷书里头所要表明的就是一条的出路，帮助我们怎样面对日光之下的生活。因为作者很清楚地表达了，信靠神的人呢，他的生命一定不会失望的，他的生命是有出路的。啊，我们可以看看呢，传道书十二章，传道书十二章当中呢，就有一个关键的提醒，要我们纪念造你的主，要纪念造你的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是传道书的关键。因为人在年少的时候，他所做的决定呢，往往影响着前面他一生的前途的。所谓纪念造你的主，意思呢，就是让人要知道，我们自己呢，并不是个人生命的创造者，或者是主宰，不是的。唯有认识上帝，人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生存的意义，还有生命的方向，而且呢，可以按着主奇妙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前行。所以呢，所罗门在这一卷书里头带出了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没有神的话，为自己而活的这种生活呢，绝对是虚空的。那么神的计划呢，是什么呢？神的计划就是为了让敬畏他的人充满喜乐，世上的财富和成就都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的心。因此呢，认识神，与他相交，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接下来崇恩与你分享一下哈，传道书的大纲，我们把经文呢分成不同的段落，看看这些段落的重点和大纲。第一部分呢，就是一章一节到二章二十六节，一章一节到二章二十六节。这一段呢，说到的主题是人的智慧是虚空的，人的智慧是虚空的。世上的一切都是虚空，就算哲学或者是宴乐，都不能够解决我们要面对的人生问题。第二个的段落，三章一节到五章二十节，三章一节到五章二十节，这个段落的重点是生活上的失望，生活上的失望。经文说到，万事都有定期，总会有完结的一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经常遇到的苦难、欺压、劳碌，还有孤单，因为这些的遭遇哈，所以我们以为自己得到过的成就和进步呢，都因此全部会化为虚空。另外呢，贪爱钱财的人永远不能知足，钱财呢也是虚空的。能够安分的工作，安分的生活，这其实就是来自上帝的赏赐。第三个经文的段落，六章一节到八章十七节， 这个段落的重点是人生有限的满足。经文说到，人呢努力的赚钱，但是他无福消受，所以呢面对这样的投资了却不能享受回报呢，生命变得虚空。而且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这一个事实。在人的个性上，忍耐能够胜过骄傲，有智慧的人能够胜过十个君王。那有些恶人看来呢虽然长寿，但敬畏神的人呢总比他们活得更好，更加的满足。人类有限的智慧没有办法完全测透人生的意义。经文第四个段落，九章一节到十章二十节，为何需要智慧呢？这一段的重点是为何需要智慧。那既然死亡是全人类的终局，那我们应当呢快快活活的来过日子，而且要欢喜的投入工作。智慧胜于勇气和能力，而愚昧呢就会败坏智慧和尊荣。最后的经文段落是十一章一节到十二章十四节，段落的重点是真正的智慧。那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青年人应当趁着年轻的时候快乐的生活，同时呢要敬畏神和顺服神。有智慧的人必须过着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因为神最终会审判所有的人。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十四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或作这是众人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今天我们介绍传道书，听完传道书的简介之后，我们可以再深入的探讨本书的特色和重点。本书的结构相当的松散，词句也比较难以明白，当中许多词语可以说是旧约圣经当中独特无比的，所以不容易确定它的意思。传道书也使用暗喻来讨论事情、习惯和谚语，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或者不难理解，但是对现今的读者可能觉得不容易明白。不过本书对人生有敏感的观察和判断，能够吸引人探讨其中的隐晦部分，尝试领受更深的智慧。下面我们来介绍这本书的重点。传道书的主题似乎带有强烈的否定或者负面的意味，表面上好像否定了对来生的盼望。也有学者认为传道书里面的上帝好像隐藏了自己，所以有人提出传道书不应该列入圣经正典之中。然而我们需要理解，传道者只是透过今生有限的范围让读者知道世界的本质是虚空的，罪恶和死亡将日光之下之人的生活都否定了。如果我们追求的目标只是世上有限的东西，生命将会变得虚空。除非我们能够以生命显出上帝的良善、智慧和公义，以敬畏神为生存的目标，接受一切事情都是出于上帝的安排，我们的人生才能活出有意义，也变得充满了盼望。有些学者支持上述的理论，他们认为传道书表达一种积极概念，就是人活在这世界里，我们的终局都是死亡，所以我们应当学习如何在神的管理下享受生活。传道者在书中道出虚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因为他提出的是日光之下的视野。日光之下 就成为本书的关键词。如果我们的眼光集中于日光之下的万物万事，我们的确没有盼望。但是传道者透过旧约里面最有智慧、最有财富、最有权势的所罗门王的经历，呈现出一种极为重要的人生智慧。除非我们懂得将人生的目光凝聚在日光之上的造物主身上，否则我们的人生只会变得绝望。传道书更提醒读者，生命短暂的世人并非世界的中心，当中劝勉我们千万不要自我中心，不要只顾着个人的心意和喜好生活，以为人生短暂又无常，便抱着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心态，就把握时间享乐，而忘记人生中最值得追求的事情。既然世上万物皆是虚空，日光之下的一切都是短暂的，那么人怎样活得才有意义呢？传道者的观点是，虽然人生充满了虚空，我们仍然要将人生视为上帝的恩赐。今生的快乐不在于获得什么东西，而是在于活出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这个过程。快乐和满足要在生活过程中寻找出来，而不是极力追求或控制那些稍纵即逝的东西。总而言之，传道者所罗门王劝诫世人，没有上帝的人生，万事万物都皆虚空。若不能仰望上帝，依靠世上短暂的事物，结果仍是死路。进入丰盛人生的秘诀是敬畏日光之上的上帝，并且谨守他的诫命。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十四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或作这是众人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下面我们来介绍关键的段落。我们尝试将传道书的主要内容分为上下两大段，各占六章。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充满之中尽虚空，一章十二节到六章十二节。这段经文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称为四满仍空，一章十二节到三章二十二节。我们得到许多学问、许多享受、许多聪明、许多财物，不过这些东西全是虚空，因为在日光之下，万物万事都是劳碌得来的，可以说全是无益处的，而且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为所有事物都是有限，不能存到永恒。例如书中提到，在二章一节到十一节，快乐随即益处全无；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智慧随意遭遇相同；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得来随田移交甚苦。三者同样的以虚空普风为结束，然后加上一段劝言为这个部分的结束，劝勉世人应当安贫乐道。这段经文的第二部分称为欲得反失，在第四章一节到六章十二节。第四至第五章的内容多数论及损人利己、弱肉强食、贫富悬殊等议题，因为在日光之下，社会、经济、宗教等的情况都不理想，而且虽有改善的希望，但不需要因此失去喜乐，反而要欢笑加餐，以神为乐。第六章的主题是阶级斗争带来的痛苦，包括中产阶级的生活没有保障， 富有阶层的人难享晚福，低下层的人不得温饱，万事都不能掌握，我们最后也要面对死亡，离开世界。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不过上帝知道一切，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明天。第二个大部分，虚空之中求充满，七章的一节到十二章的八节。传道者在第一段落告诉我们，不要纸醉金迷，乐不思蜀，乐极生悲。这一段落的主题是虚空中求充满，免得人悲观颓废，断送了可以挽救的人生。这段经文也可以分为两个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向死求生，是七章的一节到九章的十节，作者将生死两事陈列在读者的面前，要读者慎重考虑死亡的事情，同时对于生存不要失去机会。第二部分九章的十一节到十二章的八节，就是传道书的最终部分，可以名为以实补虚，就是用充实补充虚空。日光之下全是虚空，自以为拥有的东西原来都会转眼成空，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寻求充实的人生呢？就是在上帝的怀抱里，只有上帝才能补充我们的虚空和缺欠。因为我们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上帝的完全和慈爱使我们被充满。作者先讲到聪明人不一定比愚昧人成功，他们也可能会被人藐视，不过作者仍然教导我们要有智慧的过日子。然后作者劝勉少年人不要太过注重肉体的享受，而忽视了属灵的照顾，因为肉身转眼变为尘土，灵魂却存到永远，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们失丧的灵魂。传道书的最后一句，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成为全书的总体旨。只有明白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道理，我们就不会受到世上的事物的摆布，内心也能平静安稳。世上的功名富贵最终都会化为空，只有上帝在这个虚空的世界里使我们内心充满盼望，这就是充实的意思，使我们的人生充满意义。下面我们来介绍这本书的应用，提出几个问题。你觉得什么事情能够长久拥有呢？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是为了追求名利财富，还是追求永生盼望？你现在的人生过得有意义吗？你觉得活得满足吗？还是觉得虚空不满足？